第二次来到各位当中，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能够在这里分享一点神的话。今天呢，我要跟各位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1到18节来这一段来分享。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圣经中其实是最难懂的部分一部分之一。我们在短短的时间能够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也能够让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意义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能够表现出来实践的一个精神和作为。我们从四本福音书呢，让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那么就是它就是代表耶稣是君王的角色，而马可福音呢，就是强调耶稣是仆人的角色。路加福音呢，强调耶稣是人子，着重在耶稣的人性。约翰福音呢，就是强调耶稣是神子，是着重在耶稣的这个神性。我在华沙教会，我每一年去1到2次，也是他们的辅导顾问牧师。那么华沙教会呢，去的时候，第一次我去的时候，有人带我在市中心参观，我就发现一个大的教堂，非常的雄伟。那上面有4根柱子那墙壁上我就发现有这个，就是四福音的这个君王、仆人、人子神子的这个上面的代表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约翰福音呢，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其实他心中呢就有一个盼望，他就怀有一个这个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之后呢，他就能够真正的了解明白，耶稣基督确实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子，也是那道成肉身的神，而可以在他的里面找到新的生命，人真正生活的意义跟目标。我们来看道，第一就是，道就是神就是基督我们从约翰福音1章1到3节、14节、18节，我们可以刚才我们已经念过我们可以了解，道就是神，就是的基督就是基督，我们好不好再来念一次把这几节再印象深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再来念一次，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独生子，您出来。好，那么首先我们看道究竟是什么呢？道的含义我们从这几节圣经呢，我们能够明白，特别是在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14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这道住在我们中间，这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18节这里讲到。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我们知道"道"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 logos，是常用的一个字。 他所指的乃是指一个思想啊，整个思想的一个领域，是隐藏在每一个具体事物啊那个背后抽象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可用智慧啊，就是这个字来表达。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呢是在一切工作之先，并且是一切现象原本的本体。而希伯来哲学家呢，却认为这个事物，所有的事物是来自思想，而这个思想的背后呢，一定有一位思想者。只要有事物，就证明有思想，而思想来自这个思想者。而希腊哲学家并没有说的这么样的准确啊。希腊哲学家说，在一切事物背后必定有思想，但思想是抽象的。而希伯来哲学家说，除非有思想者，否则就不能有抽象的思想。因此呢，希伯来的哲学家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就是思想者，他就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就形成了这一切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相信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呢，是受到了希伯来哲学家思想的影响。道就是基督，就是神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段，精要的把基督的救恩基本要道给我们说明了，让我们明白基督救恩要道，不能不先明白这一段的经文。在这十八节的经文中，只要比较第一节到第四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就可以确知所讲的道就是指的基督啊，就是指的基督。这太初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也就是时间的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天是复数，原文是复数，也就是说诸天就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那么时间是在这里讲到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天是多数的，就是被称为宇宙。而地呢，特别是指的地球，时间是在有了宇宙才开始的。神既然在时间的开始创造了天地，他当然在起初时间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这里提到，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其实是很清楚的表达出这个道就是指的基督，指的耶稣基督啊。那么一般的基督徒只留意到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但是呢，我们知道宇宙万物是上帝、基督耶稣、圣灵三位一体之神所创造，也就是他们共同来创造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所创造的。在约伯记三十三章第四节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我们从这些，我们更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所讲的这个道，就是指的创造万有之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虽然这个神的话是非常的奥秘，但是呢，我们也能够从其中能够去体会、去了解。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四节，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光与生命啊，光与生命，这个道里面呢，它所代表的啊，让我们看见它就是真光啊，它就是那真光，光跟生命，我们知道人光是代表神的生命，属灵的透视力，而人的生命，我们原来被造啊，当人堕落以后，人肉体的生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从神来的，跟神的生命再一次恢复，再一次连接，让神那美好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正像圣经所说的，说要他来是要我们得什么更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跟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好好的来领受，好好的来追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得到更新是有了神的生命的表现。好，所以这个光跟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非常的软弱，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一种那永恒的生命、完美的生命，也就是从神来的神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光也是代表神的生命。好，光与黑暗这一段圣经里面也提到光与黑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黑暗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代表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掌权的这个世界，它不接受光那么它不认识这个真光，它不认识这个道，所以呢，它也不能够去胜过这个道，所以他就拒绝了他就不接受这个光，世界呢就不认识神，不接受神。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我们常常有时候软弱跌倒，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光我们心里面的光黑暗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常接受那个从神来的那个真光的照耀，让我们不要拒绝黑暗，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恐怖、越来越可怕，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把神的生命、把这个真光能够表现出来彰显出来把黑暗的权势赶走第三，我们看到光与见证第一节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九节这里约翰呢，他是为光来做见证的，他说我不是那光，那真光真光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他非常的清楚，他来就是要为光做见证。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也是一个可以为光做见证的人？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认识到？所以我们也就是一个真正基督耶稣的见证人，你愿意吗？光与世界，在第一章的10到11节提到，基督的真光所要照亮的不是物质界的世界，而是人内心隐藏各种的污秽、黑暗的意念，是一般人是可以说一般的人间道理所不能够让我们照明，让我们明白。而世人呢，不想自己内心的黑暗被照明，所以就拒绝了 真光的照耀，可惜这世界或者说世人呢，竟不认识神的美意，而不肯让神的光照明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他们的心灵。所以我们真的想到目前这个世界的情况，我们也想到神的心意，怎么样能够让黑暗的世界能够见到真光，愿意来就近来亲近来明白这个光是什么。光与信徒啊，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接受他光照。光照耀的人不单是对他有一种信念，这种的信仰，并且接受他的生命而成为神的儿女，就像第一章十二节所提到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必要再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有基督住在凡接待他的人心里，而使他们成为从神而生的，而不是从血气生的，也就是从我们的情欲方面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也不是从人的这个血统或者亚当的后代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有神的生命。好，第三方面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第一章的第一段的十四节到十八节，道成肉身的意义。道成肉身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也是信仰的中心，是我们分辨正统信仰与异端信仰的一个分界线，特别重要。所以道成肉身是整个神学思想的核心，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没有道成肉身，救恩就无法临到万邦万民，没有道成肉身，这位神与人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一般的宗教叫人要修炼肉身成道，肉身成道这是太困难了，不可能的，人是不可能修炼而完美而成为神。神化身为人，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华人来说，不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旧约时代的人也许无法明白，完全明白神的爱，仍然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怀中的独生子来了，他就是告诉我们，你们不认识神吗？看看我就好了，我是什么样子，神上帝就是什么样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往下，下面，哦，对不起，前面哈，好，没关系，我大概漏了一，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父怀子的独生子，他就完全彰显了神。基督耶稣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神的所有的本质跟内容，完全代表神，他也就是神。他说，我这位尊贵的神却甘愿取了堕落的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这就是神的爱。他又说，圣洁的神却张开他双手拥抱那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些没有人爱的麻风病人、罪吏、娼妓、各式各样的罪人，包括了许多粗鲁不文明的贫苦大众。这也就是神的爱，
也就是神道成肉身的重要的意义。我最善良无故的，即使连讨厌犹太人的罗马总督比拉多都找不出我的罪，你们却残酷地将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我却祈求天父赦免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这也就是神的爱。当我们认真地一章一章地去读这个四福音书，即使从那不能说是完整的记载当中，我们也会感受到神是圣洁的，是慈爱的神，而人却是污秽的、虚伪的。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可是神仍然用他的大爱爱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亲自代替了人类的罪，被钉上十字架，被埋葬，三天以后复活升天，使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也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十八节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在伦敦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 之后，我第二天我有机会在这个那个最有那个大桥哈，突然忘记了那个很有名的大桥，它可以打开可以合起来哈，当那个轮船过的时候它这个桥面，叫我跟师母这么巧，我们走到那个桥头，哎呀一看那个桥怎么变了样子了啊，这桥是打开了，哇是这样的啊，本来桥是这样的平的啊，哇就在我们面前就打开了，那个刚好就是一秒不差，我们走到那个桥头，那个桥就开始动了，哎呀我们突然大开眼界，真正看到那个哇什么叫做这个大桥啊，我们觉得那个非常的雄伟啊，两个桥有一条船要经过啊，一条比较高的啊船经过，所以呢我就看到那个光景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有一位父亲，他就是从担任这个工作，他就固定要把这个当火车要经过的时候，他这个桥必须要放下来，当船要经过的时候，这个桥就要打开，他要控制，他在控制室里面担任这个工作。那么这个父亲很认真的工作，每一天准时的上班下班，很辛苦。他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结果有一天呢，这个男孩缠着爸爸非要到跟着爸爸去看一看他的工作啊，就是爸爸就把他没办法熬不过他，就把他带去了。带去以后，在他的工作室也不方便，他就在周围在那里，他说小心你不要乱跑啊，在这里旁边玩就好，爸爸要工作。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桥当时候哎呀突然发现这个远远就有一个火车要进来哈，所以桥这个时候刚刚打开一条船要过去，要马上要把它恢复啊，正要恢复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他的四岁的男孩居然就掉，不小心就掉在那个机轮那个机器当中，机轮哈那个齿轮，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父亲非常的紧急，这时候非常的为难，不知道要先救他的孩子还是要救这个火车上的几百人啊，几百这个列车， 所以当那时候在这个瞬间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思考的时候，他终于瞬间做了一个祷告，他就决定要把这个火车400多人的生命先拯救，让这个火车平安的经过。他就放下了机器，把这个自己的孩子牺牲了，绞死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诚然不是这样，为我们世人的罪，他愿意让他道成肉身的这个爱子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钉上了十字架。照着圣经的预言，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给人带来了一条活路，一个真正的盼望，就是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靠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了新的生命，不但领受神的大爱，也能够把神的爱、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能够成为这个光、这个真光的一个见证者、一个见证人。1912年4月14号，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游轮之一，就是我们台湾说的铁达尼号，也就是国内他们所讲的泰坦尼克号。那么这一条游轮要做处女之航，没有想到刚好在100年之后，就是2012年的1月13号，有一条意大利的游轮，也是非常豪华的啊，非常漂亮、非常豪华的游轮，那么触礁了。结果没有想到，还好在这个距离，离这个小岛啊、岛屿不远啊，有沙洲呢，就托起了船身，那么减慢了船身下沉的速度，而使得4200多位乘客呢以及船员有逃生的机会，虽然也死了一些人啊，十几个人失踪了一些人，但是呢，大部分的乘客都逃生，都被拯救。那么你看到这个两个游船当时候的情景啊，这个意大利游轮就好像是铁达尼号的这个泰坦尼克号的翻版哈。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两只船遇难相隔100年，却有天壤之别的反应。意大利游轮科斯塔康科迪号、康科迪亚号的船长，居然在大家乘客安全逃生之前，这个船长居然弃船而逃，他先逃走了。船员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疏散这些人群，甚至也有船员不懂得怎么样放下这些救生艇，啊，来帮助这个群众。大部分的人都是争先恐后的逃生，男士不顾妇女及儿童，甚至自己的家人而独自逃生。那么很多人为了救生艇啊大打出手，啊，大家争先恐后的、自私自利的、不顾别人的死活。虽然有极少数的人表现了一些爱心救助别人，尽管如此，这跟100年前的这个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时候相比，却是真的是天壤之别。人们惊讶地发现，时光流逝，道德也在飞逝。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在他所写的这个《永不沉默》这一本书完全详细地描述了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整个经过。 当得知这个巨人无可挽回的要沉入海底，而救生艇根本不够一半的乘客的时候，船长史密斯就下令让所有的妇女儿童先逃生，接着又补充说，我最后要跟着船一起下沉。后来有人看见海水涌进驾驶舱，船长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像一尊石头雕刻的像一样的沉默，直到海水没过他的头顶。那么这位造船的造船师也在船上，叫 Thomas 安德鲁斯，是最早知道船要沉没的人。他没有打算要逃走，在最后时刻有人看见他一直站在这个船大厅的船舱大厅，注视着一幅名画。这幅画的主题就是涌向新世界的门槛。他毫不理会脚下的海水正在快速的上涨。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女服务生说的，他说，孩子，很遗憾我没有给你造一条永不沉没的船。泰坦尼克号的船员集体坚守岗位，几乎所有的船员、水手、锅炉工作者、这个厨师等等都是一样，船上的乐队领班跟着队员身穿燕尾服，一直演奏的《上帝与你同在》这个乐曲，直到最后一刻。根据事后统计，有这个900多名的船员当中呢，有687位与船长一同进退，一直沉到海底。由于泰坦尼克号是处女航，船上呢不乏很多的达官贵人、名人、富商，这些名人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真是令人肃然起敬。有许多当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不能一一述说。而这个意大利的船游轮呢，却发现其中有一位乘客是俄罗斯的一个生意一个富商，他却花了大笔的钱买通船员，让他先下到这个救生艇逃生，居然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之一有一位牧师，名叫约翰侯伯，让基督徒呢，他就召集所有的基督徒到甲板上一起手拉手围成一圈，牧师就呼吁大家不要去争先恐后的拿这个救生艇救生圈，让给那些非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没得救，我们已经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已经被拯救的人，将来他们还有机会听到福音而得救。所以这样的话就感动了现场许许多多人，大家非常井然有次的就接受船员的安排，让妇女儿童先登上救生艇逃生。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真的是看到了在泰坦尼克号上面人们展现了不可摧毁的意志以及高尚的道德、文明价值及信仰，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果效。什么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要我们今天这个堕落的黑暗的世界，让我们整个价值观、整个道德品格下沉，好像这一条游轮一样，让我们因着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的生命重新被光照。我们的生命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我们要把神的生命、把神的爱彰显出来，成为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